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大话开源第一季的关注。有不少小伙伴私信我们献了鲜花，也拍了有建设性的砖头。 OpenTiger 团队在此表示12万分的感谢。这不，我们马不停蹄地推出大话开源第二季，期待与大家有更多互动，让我们携手一路开心开源。 OpenTiger
所以说呢，我们会去从数据的角度去做开源社区的一些洞见。从19年开始，每年都会发一个 GitHub 上面的一个数字洞察报告，对整个那个业界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至于你怎么样去选取这些不同的度量，你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面可以去选取，而不能够是只用这种一元的这种价值。用一元的价值就会导致卷，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也是一个热词。有时候常说，首先我们对眼神，哎，就是那个对的人，我们就一起来聊开源，其实就是通过开源来聚集起来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开源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明爱，在这里你既能听到开源老兵们的谆谆经验之谈，也能遇见开源圈里的闪烁星星，了解他们如何原力崛起。我们开怀畅聊，说项目的一二三，也聊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这里就是大话开源，新的一季，新的期待，新的惊喜。今天总算是把王伟老师给请来了，圈里的伙伴应该不用多介绍都知道王伟老师。如果对王老师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直接搜索 XLab 开放实验室，然后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我说这个真的把王伟老师给请来是也是真话，因为确实从第一次见到王伟老师到今天把王老师给请到采访间，前后起码是有超过半年的时间，中间是有各种的档期不凑巧等等的原因。那我们直接请上王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那个我是王伟，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也是开源社的理事。
那要不请您介绍一下 XLab 在做的一些事情。
对，那我首先介绍一下 XLab 是干什么的。对，其实算是一个以社区方式运作的一个开源研究的一个学术团体。对，实际上我们有来自不同的一些学校，那我自己是来自华师大，还有同济，对，还有一些北京大学，还有来自一些工业界的一些开源的一些爱好的一些人。对，那我们呢其实是主要是以包括开源数据方面的一些洞察，还有开源的一些理论，那当然我们在学校还会做开源教育相关的一些事情。
您是怎样理解开源的？
对，因为我接触开源呢其实和我自己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对，因为我本身也是计算机科班出身。对，那其实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也在那个学习过程当中接触过很多的一些开源软件，对吧？我们当时也是要学一些 Web 的开发，要学习数据库，那自然就会接触到一些包括像阿帕奇啊，像 MySQL 啊这样的一些开源软件。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更多的停留在一个技术学习的一个层次。对，那等我工作的时候，那我会发现那开源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实用，你还可以去做一些贡献。对，那我真正了解到开源社区的这个层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我参加社区活动的时候是理解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我和开源社的一个故事了。对，我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中国开源年会，实际上就是我们开源社所组织的。对，那次对我的震撼还是蛮大的。
那其实刚刚您那追溯的更多的是您和开源的一些故事。那如果说单纯从开源就这两个词，它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像有一些人觉得说开源就是一种商业模式，有一些人觉得说开源是一种 lifestyle， 有一些人觉得说开源就是我的全部。那对于你来说开源是什么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的，对，更多的关心的是包括科研教学还有一些社会服务。对我来说呢其实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对，特别是当我去接触开源社区的时候，我可以去接触到一些人以及一些新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一些好的开源项目，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对，特别是能够让你去做一些连接。 对，这种开放式连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而且呢，它不是传统的我们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微信的连接啊，或者是一些关系的连接啊，它是一种基于技术的一个连接。对，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聚焦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话题，对，可能是一个云计算，可能是一个 AI， 对，那还有关于社区的一些治理，社区的一些运营，这方面的一些技术类话题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是开源对于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在这么多跨学科当中，你有最 prefer 的一门学科吗？不管是说历史学、哲学，还是说法律学等等。
我这里呢，其实想说三个，对，也是我们应该最近这两三年的一个感受吧。对，那第一个呢，自然就是我自己的本专业，对，就是从数据的这个角度去研究开源。对，那为什么要去从数据的这个角度去研究开源？其实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对，我们实验室有个非常厉害的，大家应该知道，叫 Frank， 对吧？赵胜宇，对，他其实在当时在阿里去做一些开源的一些运营的时候，其实就观察到，对，其实包括像 GitHub 呀，或者是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数据啊，其实可以非常好的能够反映一个开源项目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状态。对，那他那个从那个企业出来以后，就来我们这里去专门从这个方向去攻读博士学位。对，那对我们他也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正好和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结合。所以说呢，我们会去从数据的角度去做开源社区的一些洞见。对，那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每年都会发一个 GitHub 上面的一个数字洞察报告。对，其实对整个那个业界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对，那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数据洞察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它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多的还会从一个组织角度，还会从一些管理角度去看。所以说呢，我觉得第二个和我们现在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学科就是工商管理。对，这个呢其实也和目前开源在商业化这块是非常有关系的。对，那工商管理其实也是强调的在一个组织内部怎么样去高效的把人和资源更好的放在一个事情上面。对，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个开源社区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组织，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企业，那当然这也是打引号的企业，只不过呢他们的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对，那如果你想用数据的方式去研究它，那你也要从一个业务的视角，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工商管理的视角去研究它，从商业模式，对吧，从那个组织管理的视角去研究这件事情。对，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呢，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当然其实还是非常的那个初期阶段，就是从制度层面上。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观察到，那除了开源里面的有这种开发者行为，有用户行为，有这种那个管理还有治理行为以外，那这些东西它还会沉淀下来成为一个制度。对，是实际上是大家形成的一些共识，比如说我们的 license，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开发流程，对吧？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成为的一些角色，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个更加高层更加厉害的东西。对，这个呢其实在网上其实就是法律法规这些东西了。对，这个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从2017年之后，因为你逐渐的融入到这个社区，因为你们不是像那些单纯去带一个项目，或者说他把项目出来带成做商业化公司。那从您作为一个 observer 的一个角度，您觉得说国内现在整个开源的一个风气是怎样子的？你的感受？
对，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在2020年其实有一个项目对我们的改变以及对我们的帮助其实非常大的。对，就是一个武汉2020这个项目。对，其实也是我们那个发起的 Frank 呀，还有我呀，还有我们实验室的几个同学。对，当然当时呢是为了应对疫情，特别是疫情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对，我们想通过一个开源方式开源协作的模式，对，使得我们的开发者能够在这个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面也去做一些贡献。对，当时呢我们就吸引到非常多的我们始料不及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志愿者还有贡献者。对，不光是有这种技术类的，还有一些非技术类的。对，包括收集一些信息啊，审核一些信息啊。对，这个呢是让我第一次深刻的感受社区这样一种形式在处理一些紧急问题时候它所展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力量。 对，那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以后，其实对我们后面去做开源的一些研究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帮助的。对，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可以开始在提到，就是我们开源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把代码放在 GitHub 上，对吧？那个呢只是你的代码可获取。对，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的整个协作过程也是开源的，也是开放的，你还可以看到你整个的协作过程。对，比如说我们当时在做完武汉2020这个项目的以后，我们就把我们在社交平台上还有 GitHub 平台上这些不同的数据全部导出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图嘛，对，它是一个图数据，对，正好也是我们会从图数据的角度去研究它。对，你会从一个时间的维度再去看它的演化过程，对，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并且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开发过程。
就是您刚刚又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因为你有说就是国内现在从项目本身数量和质量都有在大幅提升的一个同时，我们所缺乏的是生态的一个建设。那您其实就已经间接的提到说怎么去打造技术和产业这样子一个生态是非常关键的，您自己有自己的答案吗？
因为开源这件事情它一定是具有普适性的，对，不是说那个美国的开源的模式、欧洲的开源模式，或者是你中国的开源模式，它有非常共通之处，特别是它是在一个技术层面上去形成共识的，和其他的一些层面还完全不一样。在技术层面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更加容易形成共识，而且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说开源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把一些地域性或者是国家性这个限定词带上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开源洁癖的一些人，他会提醒你，哎，开源一定是全球化的，我们一定不能够去说一个地区性或者是地域性的开源，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开源就是全人类的开源。这件事情呢，我也是非常同意的。对，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做开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写的这些所有的一些代码，特别是我们在 GitHub 呀甚至是 GitHub 上写的这些代码，其实都是在给全人类去服务，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融入世界这样一个大的开源生态里面去。这个就是我说的，实际上它的那个框架或者是它的那个基础已经放在那里了，对，不需要我们去构建，我们要做呢就是往里面去添砖加瓦，把我们的一些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智慧、中国的一些特色东西也放到里面去。对，就是我们当我们做的贡献足够多，当我们在里面的一些想法思考足够多的时候，其实就会和整个开源生态有一个好的连接。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实验室做的事情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对，我们那个 Frank 他曾经每年也会用那个 GitHub 上面的全域的数据去绘制一个 Open Galaxy， 对，我们称之为开源星系。对，当你把那个图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全世界其实际上是连接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孤岛可能会由于一些语言呀或者是一些某种形式产生的一些孤立，但是你会发现整体上还是一个连接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会发现真正在那个 GitHub 上面的那些活跃的或者是我们称之为有影响力的这些开发者呀，他往往都不是只在一个项目上去活跃，他会同时在不同的项目上去活跃，他会把不同的项目能够给他关联起来。对，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开源的，其实它也是一个体系化，对，你可以从一个多维的一个方面去共同构建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突然在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导致这样子一个弊端，就是说因为很明显能够看到哪一些开源项目它是可能对于人才角度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它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比较高的一个财务回报，然后导致说可能有一些边缘层的一些项目，我不知道说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产业端的一个价值其实也是非常巨大，但是它是比较偏更底层的。然后其实目前就是我也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就是现在相对说那个回馈或者说就是说所谓的那种金钱回报的话，可能那些偏后端的他可能就是更容易收割一些资本或者说其他的，但是更前端的那些就是可能得不到那么多的关注。
对，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项目它的经济价值，对，就是特别是那些偏基础设施的，其实它是更加容易得到包括像资本这样的一些认可。但是呢有些前端或者这些工具类的一些开源项目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在这一块能够有更多的吸引。对，而且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开源这一块希望能够给大家传递的一些价值。对，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些项目就是后者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的。对，这个呢其实可以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构建的一个开源的一个价值网络里面我们后面会去体现，就是不光你是被资本的这种认可，你还被其他的开源项目所依赖或使用的时候，这种价值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对，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的价值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到一个一元论，对，就是用资本甚至用钱直接来去对它进行度量。对，但是呢我们知道价值的这种多元性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反映到开源里面其实是应该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些理解。对，这个呢也是我们接下来会用数据的方式从不同的形式上去做一些度量，比如说你是一个活跃的，对吧？比如说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或者是你是一个有价值的。至于你怎么样去选取这些不同的度量，你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面可以去选取，而不能够是只用这种一元的这种价值。用一元的价值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卷，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一个热词。对，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二个层面就是，哎，我们现在关注的呢更多的是一些大型的明星级的项目，是不是？我们一提开源我们都会说啊，什么 TensorFlow 啊， Kubernetes 啊，鸿蒙呀，这些东西。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分析开源社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特别多的千千万万的那些开源项目，它可能没有那么明星或者是闪耀的，但是呢它的价值同样也非常大。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开源年报里面也会去做体现，如果大家去读你会发现，我们去年的时候就会去做一个那个开源之星，就是我把每一个月里面的非常活跃的一些典型的开源项目给它拉出来。这些项目呢我们几乎都不认识，但是呢就是通过数据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在那个月里面高度活跃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武汉2020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项目，对，因为疫情它只是在那两个月里面活跃了，其他的时间就会有沉浸下去了。那我们在每个月里面会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一些有趣的项目。这个呢其实也是开源的一个非常本质的内容所在，就是开源究竟什么样的东西适合去开源，对吧？什么样的那个开源它的价值更大？对，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创新。开源创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两者结合的一个点。对，那之所以我们要开源，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重复造轮子，特别是底层的这种基础设施软件，它之所以更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的通用性，对不对？它越通用，你上面能够使用它的这些其他的一些组件就越多嘛，所以它的价值自然而言就最大。那如果大家明年再看我们的开源年报的时候，开源洞察报告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列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项目。而且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在那个和开源社在合作，我们希望推出一个节目，就是一个类似开源之星的一个节目。我们每一个月啊或者是每一周都会拿一个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个开源项目给大家一起来去聊。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开源的这种多样性的一个好的一个一面。
在您看来，你会怎样去定义一个开源项目，它如果算成功的话，它需要哪些必备的一些因素？
这个就像我们去定义一个人什么样的人算是一个成功人一样。对，我相信每个人的眼中其实都是有不一样的。对，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宣扬的是，不能够以单一的尺度去衡量一个项目，或者是什么叫做一个成功的项目。你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点，对吧？比如说，你的项目是不是被其他的项目所依赖，这个就是一个点。对，我们知道有的项目可能它的经济价值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它会被千千万万的其他项目所依赖，对吧？包括我们最开始的像 Linux 啊这样的一些操作系统。对，那除了像鸿茂以外，可能它真的就不是那么的在经济上能够做出非常大的一个像现在这种估值啊，通常就是几十亿啊上百亿的这样一个价值。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它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数字基础设施，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计算机，我们所有的那个手机里面其实都是运行的这样的一些开源的一些系统。那你说它是不是好的项目、重要项目呢？它一定是，对不对？虽然它可能不一定是说我能够做成一个多大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估值多高的一个企业，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还是和开源的这个目的性有一定关系。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那个 GitHub 上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有一个指标，其实大家喜欢去看，就是 star 星， 对吧？那这个可能有时候会带来，特别是你在企业去做开源的时候，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那个导向，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让人去观察、让人去看的一个东西。对，我们也把那个 GitHub 上面 star 数最高的一个项目拉出来了。你猜猜什么样类型的这些项目，它的 star 数最高呀？学习类项目。对，其实很大的一部分的学习类项目就是排名最高的。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Free Code Camp， 对吧？它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公益性的项目，对，它也没有成立一家公司，也没有去做一些商业化的开发，但是呢，一点都不影响它是 GitHub 上全域 star 数最多的一个项目，并且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社会价值。那这些项目你说它成不成功，肯定也是非常成功的，只不过呢，它是对应的是它的这个目标。你想想，它根据通过那个 Free Code Camp， 有多少的非计算机人员通过它学习了计算机技术，学习了编程，学习了外部开发。对，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开源项目可以选，更多的是在开源和商业化之间去做选择，今天不是了。对，随着这种开源的大家的形成的共识以及它的发展，今天实际上是开源和开源之间在进行竞争，对吧？就是开源自己内部在卷着，对吧？你怎么样去，比如说一个数据库，对吧？它一定会有好多的一些开源的，都是开源的，你怎么样去做一些选择，对吧？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企业都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去开源某一个技术，对吧？那这个呢，又涉及到一些竞争的，对。那从我们那个开源的洞察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是鼓励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把共性的东西，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去做。大家比什么呢？就比那些差异化的东西，就比创新，对吧？你基于同样一个开源组件上面，你去做的创新，你去做的业务的问题，你去解决的业务问题，你去做的商业模式，对吧？你甚至去做的制度上的一些创新，都是可以的。这个我们觉得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竞争或者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开始你也多多少少有提到说，有一些老师还会问，直接就问到什么样你的项目算真的开源吗？那在你看来，什么样的项目才算是真正开源呢？
我有一个那个同事，也是在高校里面的，对，他在那个 AI 领域里面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对。然后呢，他就做点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他平时的一些科研上的一些成果和那个一些研究以一本书籍的方式做了一个沉淀，对，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写了一本教材。但是呢，他的这本教材就不是像我们传统在机器里面放着的，然后呢写好了交给出版社，他一开始就是放在 GitHub 上面了，从他的第一章开始，从他的目录开始，他就放在 GitHub 上面了。对，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那个学术研究做得比较好的，哎，就自然会吸引到很多的一些人，包括是一些那个第一次接触人工智能的一些人去看，就会给他提一些意见，对，甚至有的那个用户还会催，啊，你赶紧写得快一点呀，我也可以去看下一章呀。哎，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他那个请到我们的，特别是我们搞教育嘛，开源教育的时候，我们会请他过来，我们就去问，哎，你的这个开源项目，你觉得你这个开源项目的成功关键点是什么？对，甚至有人会问，哎，你这个在 GitHub 上写书究竟是不是一个开源项目？对，特别是我们还会问，哎，你的那个项目是个开源项目，你说对不对？那你是用的什么 license？ 对，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我不介意用什么 license， 我也不关心用什么 license， 我只关心我的这个开源的内容和配套的一些代码给我的用户，给我的读者是不是解决了他的实际问题，对，以及通过那个用户给他提出一些建议和反馈，能够帮助我改善我现在的这个作品，他更关心的这个，他真的不关心我用什么 license， 他也不关心那个我这个能够卖出多少钱，对，当然后来他也有出版社找他把这本书出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顺带的事情，因为出一本教材是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作用，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对，因为我们不能够指望所有的人都要去 GitHub 上去看去学习，还是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学校的一些老师，还是比较习惯这种传统的纸质的一些媒体，没问题啊，他可以通过这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他那个核心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仓库的形式去迭代出来的，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永远在修订的一本书，对不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源项目。只不过呢，那很多较真的人一定会把它说，你这不是一个开源项目，你连 license 都没有，你怎么可能称作一个开源项目呢？这个是我现在也在感受，开源这件事情啊在扩大化。对，我相信应该有其他老师也在去说，因为开源这件事情从我们软件领域里面，我们的硬件领域里面也在向其他行业在扩展，对吧？像内容，对吧？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跨学科，不仅是用跨学科的方式来研究，本身它还会去改变一些其他学科的内容，比如说教育，对吧？教育我们也会认为它除了用来教开源的一些内容以外，它开源对教育本身也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改变。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开源的这种教科书，对吧？开源的课程，它就对教育本身也带来了非常深的一个改变。对，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通过开源能够看得到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c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刚刚您一路分享下来，感觉就是出现的频率最多的有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创新。您是怎么去理解开源和创新的？或者说就是基于你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洞察报告，那些数据也好，或者说你们亲自体验下来的一个经历，您觉得说就是之后的项目可以怎样子去更好的创新，或者说从开源这一块能够提炼出哪一些普适性的一些经验给到其他非开源非技术的一些你？
开源和创新这两个词是相互关系紧密并且可以相互影响的。对，我们可以从两面来说。第一个就是开源对创新这件事情本身的一个推动，对吧？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现在从上至国家，对吧，下至我们的一个小团队，我们成天都在喊我们要做创新的东西，对吧？我们要去做创新的一些技术，创新解决创新的一些问题。哎，那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怎么样去创新，对不对？其实开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创新手段，对吧？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创新要靠什么头脑风暴呀，我们找不同的人一起去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对，其实开源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你的 idea 你的想法放在一个公共场合，对，谁都可以来这个里面去提出问题，提出建议，对吧？而且呢，现在其实在那个专业领域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更加专业的词汇叫做用户创新，对吧？这特别是从企业端来看，对吧？企业也是的，你的企业要生存一定是要创新，对不对？那企业怎么创新呢？员工老板创新，现在更多的还会用户来帮你一起来创新。你怎么样去帮用户来帮你去创新呢？啊，一种方式就请这些用户来嘛，来我有一些好的东西你们来用一下，给我一些反馈，对吧？软件这个产业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先进的，它从第一天开始就拉着用户一起来创新，对吧？它可以一开始就写一个白皮书，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大家一起来看看可不可以，那就会有一些粉丝，就会有一些人来去提一些建议，对吧？他甚至一行代码都还没写，随着他代码越写越多，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用户跟他一起来去做一些创新。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开放式的创新。对，其实像这个呢，在那个经济领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学者，对，甚至这些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多一些理论的一些研究。对，其实开源呢是这些理论一个很好的一个落地，或者是对这些理论的一个验证吧。对，开源就是一个在软件产业在数字产品这个形态下的这种用户创新，对吧？这是第一个层面，对吧？第二个层面就是创新对开源能够带来什么。那从我的角度，其实创新也是开源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原动力。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嘛，就是哎，你做一个商业产品，哎，我也做了同样一个商业产品，我把它开源出来，你说谁的竞争力最大呢？对吧？或者是你有一个开源的一个组件，我也做类似的东西，同样也是开源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竞争。对，但是呢，真正开源的那个核心的要义，其实就是在一些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些东西。那共识性的东西大家去一起做就好了，对吧？比如说操作系统，对吧？我们就围绕着 Linux kernel 去一起来做，对吧？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的版本。那什么东西要做呢？ 差异化的创新，对吧？你在创业上面你去做一个项目嘛，然后呢和另外的开源项目一起构成一个生态。
开源教育实践过程当中，您觉得说有哪些提炼出的哪些经验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第二个就是说，您在开源人才培养方面，您觉得说哪一些挑战是您目前觉得说单靠 XLab 也好，或者说单靠华师大还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你觉得说分享出来，然后可以让大家共同去参与的？
对，那其实呢，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在开源教育这块呢，其实也是试图给它去做一个框架。对，就是开源教育究竟有什么样的层面。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我们大致会把开源教育呢分作两个大的层面。对，一个是教人用开源。对，教人用开源的这个用字是打引号的。对，其实就是教你怎么样去使用开源，怎么样去贡献开源，怎么样去运营开源。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前说消费端、生产端还有社区运营端。对，就是开源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技能。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层面，就是用开源教人。这个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把开源的一些思想、开源一些模式放到教育里面来去做教育的改革。对，那这里面也有三个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开放的资源，我们的教学的内容，我们的教具。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哎，我们写书我们以开源的方式写，对吧？我们现在做了一些视频，我们以开源的方式放在一些平台上去，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开源的教学资源。第二个就是教学方法。对，教学方法其实也是可以非常多的利用开源来去做你的教学方法的一些改造或者是落地的。比如说基于项目的教学，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在教育领域里面提到很多的。对，我们在教学里面究竟怎么样利用一些真实的项目给学生去练习啊，实际上开源社区、开源项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些软件工程类的课程里面、计算机类的课程里面引入开源项目。对，让大家参与开源去贡献代码。对，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那个开源社区都想把它的开源项目和学校去对接。对，再比如说那个协作学习，对吧？我们也强调很多啊，除了学生要学习知识、学习技能以外，还要学习怎么样去和其他的人打交道，怎么样去做协作。对，那我们有时候会挺困惑，怎么样去教学生去做协作呢？对吧？一起去做项目吗？对，同样开源项目也是一个挺好的，对吧？你怎么样在社区里面去提问，怎么样去在社区里面去回答别人，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做一些各种的勾搭也好，对吧？把你的代码提交进去也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能力的。所以说开源项目呢又可以，或者是开源社区又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场景，对吧？给学生提供这样的一个教学方法。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想从教学这个层面上，学校这个层面上，开放式教学，对吧？现在我们的教学模式都还停留在工业时代，大家齐步走，对吧？以这种有点像这种标准的生产线上去生产人。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数字时代，对，所有的这种人才培养，按道理来说，如果可以，尽量是个性化培养，对吧？尽量是这种开放式的教学，对吧？你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对吧？根据你自己的一些需求，给你去做一些定制化的东西，对吧？开源其实也是可以有机会融入到这种教学的更大的一个层面上。对，其实现在像国外，包括像斯坦福啊，都有那种开环大学，对吧？或者是一种没有围墙、没有时间的这种终身的大学，对吧？开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社区。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也提到，那个像 GitHub 上面的很多的一些项目，它都是学习类项目，对，而且在不断去生长。对，这怎么样把这种开源的这方面的一些理念和精神，和我们现在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教学机构，特别是大学的这种机制，给它结合起来，实际上也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会想要请您分享一下影响您最深的一句话，类似你的人生格言等等。
不能算是我的人生格言啊，就是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叫做开源点亮未来。对，这个呢是我记得是 Frank 第一年那个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组会上面，对，就是学期末组会上面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对，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来去做分享。对，我当时就写了类似这样一个题目。对，那 Frank 呢就照了这个题目把他的一些思考说了一下。对，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就作为我们现在 也算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口号吧。对，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开源其实是能够指引人类持续往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思考，包括我们自己的事业，也都是围绕着开源再去做。对，我们学生的学习的内容呀，我们的开题呀，包括我们的老师的上课呀，我们的做的一些项目呀，以及我们以后想做的一些事业呀，现在正在做的，其实都是围绕着开源这一块来做的。对，不仅是点亮我们的未来，对吧？点亮所有人的未来。对，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一句话。
你有过最佩服的一个人吗？
具体到一个人可能还真的没有。对，但是呢一群人有，可以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一群做开源的人，对吧？包括我们的 OpenTech 呀，包括我接触的像杰森老师呀、开源社呀，还有来我们这里读书的 Frank 呀，我觉得这群开源人我觉得是蛮值得佩服的。对，第一个呢就是确实有远见有思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对，就是不是像我们传统的那样，就是大家那个随大流，对吧？就社会上是什么我们就去追求什么，不是这样，对吧？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的，包括杰森老师一直在群里面去做这种书籍的布道呀，包括 OpenTech 去做这样的一些节目呀，你说究竟对他有什么直接的一些经济上的回报吗？其实不一定有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是相信开源这件事情，对吧？使得我们一群人连接起来。开源社也是，开源社其实也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其实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归属感的。对，就是因为开源社能够把我们同样对开源这件事情有理解的人能够连接在一起，对吧？就像我们 Richard 有时候常说，首先我们对眼神，对吧？哎，就是那个对的人，那我们就一起来聊开源。对，我觉得其实就是通过开源来聚集起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还是挺佩服的，对不对？那包括我自己。
好的，平常你会养成哪一些习惯会帮助到您高效工作和生活的？
哎，我现在其实接触开源以后，我觉得有一个挺好的高效工作生活，就是开放式协作。就是，对，我打个比方，其实包括像 GitHub， 包括像石墨文档，包括像 Slack 这种分布式协作工具，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了。对，其实我是希望推荐给大家，但是呢就是至于这个东西怎么去用，其实是那可能也是大家会根据不同的目的嘛。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开放式协作的，因为我觉得开放式协作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开会，对吧？我们一般开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开放的文档，大家可以在这个文档里面去签个到。对，那签完到以后，我们会把这次开会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一些资料也都放到这个里面，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看，看好了你还可以去加。那会上的一些讨论，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写，在里面去做输入。比如说我有什么想法，我可以写到里面去。这样的话，会议纪要它也有了，对吧？等到会后的时候，我还可以把这个开放式的文档分享到别人，我还可以推到的，比如说 GitHub 仓库里面去，或者是以一种博客的形式输出出来。对，这个就是对这种信息它的一种开放的这种流动，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高效的。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类比，对吧？我们开会可以这么去用，对吧？我们的日程工作安排也可以这么去用，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课程表啊，一些组会都可以共享到一些那个日历里面去。对，那代码就不用说了，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是这种开放式协作。对，其实我们现在还蛮鼓励大家把一些事情尽量的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开放的去做，包括我们的学生的一些比如说开题写论文答辩，如果可以的话都是以这种方式去做。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因为可以更好的去做这种沟通协作，而且呢你的这些沟通协作呀，你的团队的其他人都还可以看得到，不光是你团队的其他人还看到，外面的你也可以看得到。对，这个就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开组会，哎，还有一些外面的人一起来听，我们也会请包括表伟呀、永雷呀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组会，这样的话我们输入就会更加的丰富了，可以更好的给大家做一些启发，而不像我们传统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团队，我们实验室就那一块，对，别人干什么我们也没兴趣，对吧？我们也不想你来听我们的，这个就没意思。对，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开放式的工具，可以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这种连接的这种机会。
你有做过一些还蛮疯狂的一些举动吗？
疯狂不一定谈得上，对，但是呢还是我前面说的武汉2020可能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并且呢是在那段时间也是高度投入的一件事情，对，基本上就是别的你啥都不用想了，就每天24小时包括你睡觉都在想那个事情，对，那可能是我觉得还比较疯狂的那几天，因为正好它又是一个疫情期间嘛，你啥也干不了，你家也出不了门了，对吧，你只能待在家里，对，你别的事情都做不了，那你正好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对吧，那成天看着一些志愿者开发者来来去去，然后把一些内容协作的东西给他做出来，这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我疯狂，可能就是正好是这件事情那群人很疯狂，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住的一个时刻了。
那有没有就是说在活动也好，或者说就是反正和开源搭尬的一些事情，你觉得说就是有一次你还蛮尴尬的，反正到现在你还记得？
最开始参与开源社区活动的时候嘛，因为那个时候不懂，那个时候是真不懂，特别是谈论的一些话题，对吧，我们不一定插得上话，但是呢我们就是喜欢去参与，对吧，比如说我最开始和开源社的那些人，我记得我最开始那个去第一次去对接参与开源社活动，就是中国开源年会，对，那是第一次2017年在上海交大，对吧，那我第一次认识到 Ted， 对吧，跟他聊的时候就有点尴尬，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 Ted 他又是一个台湾人嘛，对，而且我最开始这些背景信息我都不知道，对，反正我就是纯以一个计算机的一个老师身份跟他去聊，他说，哎，我说你们这个活动好呀，我们也挺愿意参加呀，可能太太会说你对开源有什么理解，我反正我现在不记得我说了些啥，反正我肯定是跟他对不上话的那种，因为当时没有真的还对开源这些事情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我们可能是啊，反正我们能够免费下载用啊，可能就是开源类似，因为我也会从一个小白过来的嘛，对，肯定也会去做这个呢，现在想过来可能是觉得会尴尬，但是呢你会发现，哎，那这个就是做开源的一个人，他们会包容，对，他不会在乎你可能不懂或者是不理解，没问题，他会跟你讲，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要做的事情，对吧，包括我现在也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当我遇到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我也会不会去说你怎么样，你这都不知道啊，或者你都不懂，不会的，你会还是会跟他去解释一下，对吧，就让他去缓解他的这种，对，因为毕竟大家还是通过这种方式一起去做交流做成长。
有没有哪一次是和其他开源圈里的人闹过脾气就发火啊什么的？
可能会有一些看不惯的东西，可能会有，对，但是呢看不惯的东西呢我们一般也不太会跳出来去说什么事情，对吧，我至少我本人应该不是这样一个，对，但是呢可能以后还是会，比如说特别是对开源这件事情吧，对，有一些比如说甚至是损害开源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得跳出来，对，当然怎么叫损害开源这件事情呢，可能又有不一样的一些定义，对，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做开源的人呢，总的来说都还是比较正面和积极性的，对吧，因为都是相信一个美好的东西，对，所以他不太会说会去像其他的一些社区或者是一些论坛大家甚至去做一些吵架，对，在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但是呢会在一些细节上面可能会去做一些较真，对，这个呢也是我们会看到，但是呢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完了以后也就笑笑两声就好了，不会去做过多，因为开源，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认识就是包容性，对，前面说过多样性嘛，对，包容性其实也是开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呀，对，就是哎，我其实一个开源项目是不是具有足够好的包容性，其实也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够成功或者是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之一，对，因为你有更多的包容性，就意味着你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对，让更多人参与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源泉，对，这样的话你的项目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对，那我们有时候你说一定要找那个不太爽的事情，那就是比如说我访问某些东西访问不到，是不是，特别是在这种网络层面上，这个是让人很恼火的东西，对，那特别是在我们从开源的角度去做，为什么我们只是做一个 技术类的东西我都要去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对吧？包括我们要查一些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一定要，对吧？国内又查不到，对吧？国外又没得查，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太痛苦的一个时刻了，对。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应该希望这些信息知识就应该自由的流通，对吧？凡是阻碍这些自由流通的，那我们都有时候会很不爽，对吧？可能这是我们比较在意的事情。
行，那也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整个聊下来干货满满，收获很多。像王老师有从跨学科各种的角度去研究和分享开源，尤其是像王老师一开始有提到从更多多元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开源，同时也有提到我们一定要多从多维度的角度去理解开源的价值，否则的话单纯只是一元论肯定就会有失偏颇。那最后也以王老师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开源点亮未来。如果还能够收听到此的朋友，肯定我们都不需要对眼神了，就知道是彼此中意的开源人。好，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我们下期再会啦。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